我们再次来到阿爸父神施恩宝座前，主谢谢你，因为每天清晨你用 你的灵粮来喂养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需要你，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也是我们生命的力量。主，求主你继续的将生命记的真理显明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赐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主，因为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从主你自己的启示里面，你给我们的智慧里面来真正的认识你。主，我们相信我们一天一天的听你的声音，一天一天的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的人，那个生命就要刚强起来了。主，我们谢谢主，求主你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呢进入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那我们从第八章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这是神的话，我们今天念到第十节。第七章呢，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重述神所吩咐的话。第七章我们看见他是从带他们回想在埃及的时候，法老王的手下的时候，他们为奴，神怎么把他们带出来，要他们牢牢地记住神在埃及全地所行的事情，他们亲眼看见的大试验、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那第八章呢，摩西再一次的吩咐他们，就是40年在旷野，已经出了埃及了，40年在旷野，回想在旷野的日子，我想他们都不会忘记的。这40年神本来早就要带他们进去了，自从在西乃山上和他们立了约之后啊，就吩咐摩西要带他们一步一步都要进去了。结果他们要求派10个探子到迦南地窥探一下那地，如果他们当时选择说神说的话，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个地真的是美好，好，我们上去。但是不是，他们怀疑神的话，或是我不要说怀疑，或是他们很想看一下，然后回来，哇，更有动力。那谁知道呢？到那边去40天，回来以后只有2个探子说我们可以上去。这2个探子把他们的眼目定睛在那个领他们出埃及的神的身上，所以他们说可以，我们可以上去。但是另外的十个探子哈，带回来的是恶信，使以色列百姓的心都消化如水了，抱怨神，哭嚎在神面前。结果呢，神说40天一天抵一年，就变成40年在旷野，不让他们进去，直到他们全部死光了，那些哭嚎的那20岁以上的全部死光了。那现在摩西带着他们已经经历太多了，你想40年在旷野，去过以色列地，你们到旷野你就知道40年在旷野啊，不容易啊，真是不容易，已经走过来了，靠着神走过来了，也打败了西斯本王，也打败了巴山王二的地， 现在在他们手上。所以摩西告诉他们，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每一句话，他说一切诫命，一切就是一切，全部，英文叫 all 全部，全部你都要遵行，没有讨价还价，叫你们不仅能够存活，人数能够增多，而且可以进去得神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以色列百姓，你知道我昨天在讲神的子民呢、征战的方式是什么？征战的方式是先到天上去。我所谓的先到天上去，就是你要先祷告神，求问神。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军校叫做西点军校。西点军校呢，他们研究全世界历世历代战争的策略，以及每一个例子，研究这些例子。他们也学习中国的孙子兵法，非常看重孙子兵法。但是你知道吗，西点军校拒绝学习以色列的军事战略，他们不要学习。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要学习吗？无从学习，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每次去学习以色列的战略，就真的是不知如何解说，没有办法去 copy， 没有办法去打仗的那个方式可以学习，没办法，没得学习。除了也学习他们求告神，但有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呢，在特别是在1948年以后的战争，1948年立国的那个战争，1967年夺回耶路撒冷的战争，1973年赎罪日的被攻打那个战争，每一个战争其实他们应该被灭国了，灭亡了，没有以色列国了，但是每一次都是有神迹奇事在他们当中，连他们自己的将领战争之后做见证，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打胜的，怎么打胜的。有一个战役在戈兰高地，王云去过戈兰高地，那个地方本来是叙利亚的，结果他们有一群人在那里抵抗叙利亚的坦克啊，坦克车啊，只是一排的进攻，而且他们都是最新式的武器，都是苏联的、俄罗斯供应他们的武器，开向以色列。只要他们一攻进来，很快的戈兰高地、加利利没有了，攻下来一直到海法、特拉维，那一下子就攻取了。只有很少数的那个以色列军人呢，哇，看见了怎么办？往前不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对抗这个坦克。往后呢，他们知道他们的后面是布满了地雷，整个都是地雷。你知道地雷，你只要引爆一个，哇，那就不得了了。所以他们就用一个办法，就是慢慢去挖，慢慢挖。那晚上，因为地雷是埋在30英寸底下的，你想那个动作多慢啊，慢慢在挖，慢慢在挖，因为他们无法往前，也没有办法退后。但是在这个时候，忽然之间起了一阵大风，那个风是强到他们说他们亲眼看见叙利亚军队的坦克车，那个坦克车很重的，两面摇动，那个轮子铁轮子都翘起来，两面摇动那样子的大，然后他们趴在地上都不能动弹，没有被吹走。然后这一阵大风狂风啊吹过之后呢，他们转头一看，月光之下他们看见所有的埋在30英寸之下的那个地雷全部露出来，全部露出来在他们眼前，他们可以安全走过去。第二天就看见叙利亚的坦克好像一种惊恐，不知道在惊恐什么，他们应该是可以打赢的，全部后退，全部后退。以色列军队在莫名其妙之下占领了，夺回了整个的戈兰高地。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了，我没有时间再继续讲这些神迹奇事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神的选民，非常特别。那我们呢？你知道我们是神从千万人当中把我们拣选出来的吗？我们也是一群跟以色列人一样那么特别的属神的人。因此我们真的要知道，你看童姐每次都是好像我自己在听这个录音哇，真的好像很激烈一样， 真正的，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绝对不要去效法世界上的方式。你回到圣经，神的话语都在上面，你用神的方式过日子，万民都要称你为有福的。他们要像西点军校一样搞不清楚你是怎么得胜的。鼓励大家哈，那今天所念的第八章里面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看见第三节，我们上个礼拜提过，就是主耶稣用这一节经文把撒旦击退的哈，就是他四十昼夜，你看又是四十昼夜，你看主耶稣要开始他的事工，在地上三年半的事工的时候，他首先在约旦河受洗，圣灵落在他的身上，然后圣灵又催逼他到旷野去。在圣经上每一件事情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写在圣经上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有他的意思的。他被催逼到旷野去，不吃不喝，可是四十天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肚子饿了。好，那试探人的就来了，他的诡计也不过就是这一些。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叫这些石头，旷野都是石头，变成面包，变成食物，你可以给你吃。主耶稣那个时候是饿了，但是他告诉试探人的撒旦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一句话魔鬼就退去了，当然还有两次的那个试探，但是这一句话带我们回到创世纪。你知道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啊，非常重要，你不管走到圣经的哪一处，你常常都可以回到这三章来回想始祖亚当夏娃是怎么堕落的。在第二章创世纪，神很清楚地告诉亚当，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唯一的一条诫命在伊甸园里面设立的，你什么都可以吃，吃了就饱，饱了就好了，但是只有一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其实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不能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跟这个果子的关系是什么，没有，他定了一个诫命，你不可以吃，你吃了就死，必定死。然后你知道我们的始祖夏娃亚当他们就是在吃食物这件事情上受试探，悖逆的神堕落了，从此之后就跟神完全离开了，死了。我们说他没有死啊，他最后还是死了，跟神一隔离他就是死了，被赶出伊甸园他就是死了。你说是灵性上的死也好，身体上亚当就算他活到九百多岁还是死了，死了。我们称耶稣是末后的亚当，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称他是末后的亚当，末后的亚当出来，他活出你可以，他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方式，你可以，你可以不用悖逆神，你可以单单遵行神的话，你可以存活，你可以存活。所以这一句话神借着摩西在讲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靠食物，眼睛不要去看，你已经有那么多了，你就是要看那个不能做的，你自己旁边都已经太丰富了，你却是偏偏不满足，要去羡慕别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他嘴巴出来的一切的话，一切的话。神嘴巴出来的话我们称它叫做神的道，神的道。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太初有什么？有道，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道神的话，道我们翻成道其实就是神的话，神的话，这个神的话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说成了肉身，神的话，神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当中。神的话成了肉身是谁？就是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都知道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章第四十七节，我先念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主日学里面常常背这一句话，那个时候背是背，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现在感谢主，那个时候的背印象深刻啊。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继续在四十八节，四十八节，我就是生命的粮，主耶稣再讲一次，我就是生命的粮。他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指的是主自己。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所以他下面讲了，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好，他讲下去，这些法利赛人或是甚至于他的门徒听不下去了，因为不明白，没有办法听，甚至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他因为他们用眼睛看，看着耶稣站在他们前面，这不吃你的肉喝你的血，这太可怕了，成了吃人族吗？你知道基督徒在两千年的某一点上，某一年呢，就是在一些地方被控告说是吃人族，因为他们吃肉喝血，吃人的肉喝人的血，其实完全不知道圣经的意思。主耶稣继续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六十三节哈，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它就是那个生命的粮。我们再一次回到申命记第八章，摩西说，你们在旷野，神在那个地方苦练你，试验你，这是一批被拣选出来的有特别使命的，因为救赎要从这个民族里面出来，神从一开始就留意保守，赐下话语给他们，一个字一个字的告诉他们，要他们全部遵守，他不要创世纪第三章再一次的重蹈覆辙，要他们遵守。所以在旷野四十年引导他们，苦练他们，不好过日子，旷野不好过日子，试验他们。如果你是需要天天洗澡的话，那在旷野你就没有水，不好过日子。水是很宝贵的，有水很宝贵的。你要知道，神在旷野在试验，在试炼他的百姓，就是要知道你们内心是不是真的愿意守他的诫命。他们饿了，没东西吃，刚开始的时候抱怨，没有肉吃，没有葱，没有韭菜，没有大蒜。后来神赐给他们玛纳，玛纳是什么？就是这句话，玛纳就是这是什么，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他们一看到这个东西，这是什么？这个就是玛纳，希伯来文的意思，这是什么？白色的，味道像芫荽籽，芫荽我们都喜欢吃的芫荽籽，像蜜一样甜甜的，每天就跟着露水降下来，他们每一天就去拾取玛纳，只能拾取你一天的份，供应你一天，你今天要吃完，没有吃完留到第二天就臭了。但是除非到了七日的第六日，就是我们说的礼拜五， 他们可以收双倍的，因为七日的第七日就是安息日，那一天没有玛纳降下来，因为也不会臭。你看神真是很奇妙。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学习生命记，我们以为我们在读以色列的历史，其实我们是在学习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每一样东西都跟他有关的。摩西建立的会幕也是跟主耶稣有关的，这是很深的。我们不是在这里谈，我只是跟你们讲生命记里面的话语，生命记里面所讲的都是跟我们的主耶稣有关的。我们学习他这些话语，这以前跟你们讲过，神的道神的话语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但是神的话语在时空的某一点上曾经赐下来给以色列百姓，直接赐下来给以色列百姓，你们要是谨守遵行这些话语，你们就可以活，你们就可以存活，人数增多，所有的福气都要赐给你们。我这样讲希望你们能够明白啊。所以神把玛纳赐下来，他们吃吃这些玛纳，一直到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过了约旦河之后就停止了，不再给他们了，没有了。玛纳也是预表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吃了玛纳还是死了，你们的祖宗吃了玛纳还是死了，可是呢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他是真的玛纳，你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要接受他。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五十四节讲，吃跟喝，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是过去式，是一次完成的行动，是一次完成的行动。所以我们现在守圣餐，我们吃饼喝杯，他已经讲得很清楚，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的，你们要喝我的血，这是与你们立约的血，使你们从万民当中被分别出来，单单归给他的。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是接受主的生命，与主联合。受洗是与他的死联合，从水里出来是与他的复活联合，你已经与他联合了，你要吃他的，吃他的肉纪念他，吃饼喝杯纪念他，继续纪念他，与他联合。希望你们每一天都有灵修的时候啊，每一天，你今天不能说哎呀我没有时间，我昨天已经有读过神的话语了，那我今天就靠着昨天的那个话语过日子，他跟你讲的那会臭掉的。你每一天都要有新鲜的玛纳，每一天都要有新鲜的玛纳供应你神的话语，你要有神的话语你才能够存活，因为你有不同的生命，你跟世人不同，你我跟世人不同，我们有一个生命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所没有的，那个生命是从神生的，从神生的要吃从神来的食物。你要是从来不喂养你那个从神来的那个生命的话，他就永远像婴孩，保罗说只能喝奶，一天到晚都要人家喂你，长不大，长不大。这个人保罗称是属肉体的基督徒。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多少属肉体的基督徒啊？就是因为不吃灵粮，不谨守遵行他的话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话再讲一次，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与他联合，我们现在继续在读他的话语，但愿这个话语今天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你一定要有神的话语。所以最大的谎言，两千年来在天主教的制度之下，读圣经只是圣职人员才可以读的，把它翻译成拉丁文谁也读不出来，一般的百姓都不懂。但是感谢主，他兴起了马丁路德改教，然后第一个翻译把拉丁文翻译成德文，然后继续的哇就把圣经翻译成英文，翻译成各国的语言，现在继续在翻译，继续在翻译。神的话是活的，神的话是活泼的， 比一切两刃的利剑还要利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的活泼的意思就是活生生的，活跳跳的，你要吃进去神的话，在我们里面鲜活的。因为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生命，我们需要天上的粮。感谢主，我今天要分享到这里，让我们每一个人看重读经，看重神的话语，看重规律的每一天的来吃他的话语，然后你知道你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跟神对话，你可以借着他的话语跟他讲话。神的话语是活的，他会跟你讲话的。好，感谢主，愿神赐福给每一位，让每一位能够有一个渴望渴慕，或是饥饿，不是饥饿世界上的事情，对神的话有一个饥饿感，神必亲自的使你得到饱足。感谢主，我们来低头来祷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天上的阿爸父，谢谢你将你宝贝的爱子赐给我们，你的道，你的话语，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为我们亲自来到这世间的，把自己的生命倾倒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血，死，埋葬，复活，生命的主，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与你联合，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因为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一定要紧紧的连接于你，求你使你里面的肥汁供应我们，生命的粮供应我们，使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愿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做引导的工作，继续做教导的工作，使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主，我们将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